想我们《红楼梦》跟很多朋友提到，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是一本真正的佛经，有时候我觉得《红楼梦》阅读的过程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过程，有点像今天讲到第41回，你可以看到一个作者把几个这么不同的人物放在一起，一个来自于乡下不识字的有点粗粗笨笨的刘姥姥，一个14岁在一个贵族家庭长大养尊处优的贾宝玉，还有一个原来出生于世家可是因为家庭没落以后养成个性上绝对的孤僻的妙玉，一个出家人，把这三个人放在一起产生的那种人性当中的互动跟关系，使我们看到一种反省跟领悟吧。有时候我们在读文学作品小说作品的时候，很常常会被问到说，我读这个小说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喜欢哪一个人，我以谁做我的范本，我要去模仿他的人生，可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可能都不是《红楼梦》要提供的。我觉得《红楼梦》真正要提供的是让我们看到刘姥姥、宝玉、妙玉各自背负着各自生命里面他们自己要完成的东西。妙玉在这个小说里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可是常常会被提到，她是12金钗之一，一个出家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只知道她很洁癖，爱干净，爱得不得了。我们也知道大家都不敢靠近她，因为谈到妙玉，大家都觉得她是高傲的不得了的一个女孩子。连林黛玉都常常被她批评的。我们觉得林黛玉在《红楼梦》里面已经是一个近于完美的人物，可是妙玉常常觉得林黛玉对于喝茶，对于某些音乐的讲究可能还不够，所以妙玉还常常批评林黛玉。可今天我们看到妙玉这么一个爱高品位，一个绝对洁癖高品位的一个女孩子，她要受到一个苦，这个苦是刘姥姥来她的庙里喝茶了，是贾母带来的。贾母带了刘姥姥到她的栊翠庵，她的修行的庙里喝茶。我想平常妙玉是根本不让刘姥姥这种人到她的庙里的，所以我们也发现今天贾母带了刘姥姥来，所以妙玉不能够拒绝。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坚持的部分大概就是你受苦的部分。我们讲修行也不过就是如此，就是妙玉这么爱干净，偏偏来了一个脏兮兮的一个老太太，那你要怎么办？然后更有趣的是，我们看到贾母来了，所以妙玉是等于贾家养在这里的出家人，给他一个庙让他在这里修行。那我们也当然会反省修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他会把茶叶，最好最好的茶叶，用最好最好的茶器冲泡了以后奉给贾母。贾母喝了一口然后觉得不错，然后就递给刘姥姥说，你尝一尝。我们就看到这个杯子，这个成化窑的，我们大概讲到成化窑，如果收古董的朋友就知道，今天在伦敦的拍卖市场，明朝的成化窑的杯子，一个杯子那个价格是到多高。那我们也知道当年成化窑这种斗彩的杯子也是不得了的珍贵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妙玉在出家修行喝茶是用成化窑的杯子在喝茶的，然后奉给贾母，贾母就递给刘姥姥。刘姥姥当然不懂什么叫成化窑，刘姥姥也不懂这个茶叶所谓的老君眉讲究在哪里，以及那个水是梅花上积的雪扫下来的水，刘姥姥也不懂。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面，我不晓得，我觉得作者写到第41回完全在写佛经，就是你忽然发现修行是你觉得不可亵渎的东西忽然被亵渎了。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就是说你会觉得有一个东西是这么高贵的不可亵渎，可是那个东西被亵渎恐怕是修行的开始。我希望它不是太难懂的一件事。我常常会觉得在自己的生命，尤其在进入中年以后，其实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爱美，你要看到那个美如果被蹂躏跟糟蹋，如果你还坚持还相信它才对我有意义，如果我这么容易放弃，那我就知道我的修行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这一场戏 那个妙玉这一场常常被人家提到，林语堂特别提到这一段四十一回，然后他很不喜欢妙玉，他觉得妙玉实在太过分了，因为后来别人就把刘姥姥喝过的陈化窑的杯子拿进来，妙玉说不要拿进来，丢掉了，他不要那个杯子了。大家知道那个陈化窑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可是妙玉因为这个乡下老太太喝了他的茶杯，他不要这个杯子了。我相信真正的洁癖并不是干不干净的问题，而是心灵上的不能够容纳东西了，就是这个妙玉已经到了觉得真恶心，这个怎么会用我的杯子，这个杯子他不要再用，他就叫人家丢掉。那宝玉在旁边，宝玉看到了，宝玉就说丢掉可惜了，这样子吧，我跟这个老太太跟你讨这个杯子，你就把它包起来，那他回家的时候给他带回去，多多少少是一个施舍。好，我们看到妙玉是菩萨，妙玉其实看到人有不同，可他也没有批评妙玉。可是我刚刚提到说林语堂是很不喜欢妙玉的，林语堂在任何场合讲到《红楼梦》就说他最不喜欢的人就是妙玉。可是我看到这一段，我不觉得我会不喜欢妙玉，也许对我来讲，我害怕的是说是不是我心里面也有一个妙玉，我要借这一段自己去做反省，就是如果我爱一个高贵的东西、美的东西，而我这里面忽略了没有任何美或者是高贵的东西是比人更重要，因为刘姥姥是一个人，所以我觉得作者在讲一个很宽容的一个东西，不容易读懂的东西。所以林语堂何等聪明，可林语堂在这里还有分别心，他觉得妙玉是不好的，对，这样对刘姥姥的态度是不好的。可是我觉得作者在这里要写的是妙玉的苦，妙玉最后走到这么大的悲剧，就是所谓的这种被奸污、被匪徒强暴，而且是很惨的下场，我觉得是在讲修行这件事。